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佛地经》第七讲。佛地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已经学了这个，就是从内容上已经学大半了。这个学习啊，如果搞清楚每句话的意思，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你懂得的东西呢概括起来，概括出一个很统一的完整的整体的一个大框架，一个概总的印象，一个正确的印象，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咱们呢一边讲一边呢也来进行这个概括。现在已经讲到妙观察智了，后边就还剩一个成所作智，就是说大部分内容已经出来了。我们今天呢，就把前边这个佛地的境界呢，做一个概括总结。在佛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佛地里有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可以概括了，在佛地啊，就只有佛的一颗心。不管是哪个佛成佛，比如说释迦牟尼成佛，他就是从他发菩提心，一直到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最后圆满法身，成就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法身。他的法身是什么？就是他的心。他的心就是他的法身。他的心为什么叫法身呢？由于他的心里头，全心是由记忆组成的。圆满成佛的人，他的心里的记忆是全部完圆满佛法的记忆，他已经把佛法学的都学完了，哎，都学彻底了，学这个圆满了，所有圆满佛法的记忆组成了他的心，也叫做他的法身，就是全部圆满的佛法组成了他的身。所以佛的法身呢，是佛的自性身，就是是佛的本身，是佛的真身。在佛地，佛修成了一个什么？就修成了这颗佛的法身的心。哎，这是总的概括。哎，佛地是什么？谁成了佛？就是成就了他的法身，也就是成就了一颗由全部圆满佛法记忆组成的心，这就是他的法身。这是佛地有的一个东西。说就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怎么再详细讲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再分别，哎，就是从各个角度，哎，分两个角度、三个角度、五个角度、八个角度都可以来详细的描述它这颗心里的内容。第一个角度，我们先怎么分呢？就是说，佛就是一颗心。哎，我们前边也说了，《华严经》里头说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三界唯有心。哎，佛也是那颗心，也是他的一颗心，众生也是一颗心，心跟心，哎，佛也是心，众生也是心，这三个词呢，没有差别，都是心。哎，说佛并不是有一个32相80种好的佛，哎，那是梦中的一个幻象。真正的佛本身真身就是他的心，他全部佛法的记忆，那叫他的法身。所以像我们现在呢，给佛塑法身，佛塑个佛像，哎，我们也得就是梦中凡夫嘛，就知道要有一个样子他才知道是佛。那怎么办呢？也实际上还是塑的那个32相80种好，等于是还是梦中的那个化身佛的样子来代表法身。其实呢，法身是无这些相的，哎，没有梦中一切相，所以呢，法身就是他全部学习佛法的全部的记忆。这一个东西，这一个佛心，我们开始详细分析。我们先要给它分两部分来认识。说就一个心怎么分两部分呢？这一个心呐，是一个实际存在，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全部它无始以来学佛法的记忆，这是真实的存在，这是一个具体的事物。我们分两个法，就可以从这个他佛的心里头又分出一个什么法呢？ 他这个心里头一定包含一个特点，就是佛的心跟我们众生心有什么不同啊？他得有他的特点，有他的本质，有他的属性，有他的这个就是里头包含的道理。说佛跟众生这个心，它里头包含的这个特点，它跟它的特点跟众生有什么不同啊？不同就是众生心呢都是颠倒梦想邪见的记忆，哎，梦不知道是梦，以为梦是真，哎，继承有人有法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记了很多这种颠倒梦想的这个颠倒，就是本来没人没法，他认为有人有法，这叫颠倒梦想的记忆。这是众生的特点，哎，所以我们就老做梦。佛的这个心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就没有梦了，他没有众生里头说的这个什么五蕴啊、十八界啊、人啊、法呀、啊、都没有，梦空掉了。不但梦的现行空掉了，连无始以来他做梦熏的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也都换成了佛法的清净种子。所以呢，佛的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全部记忆全是佛法的记忆，就是全是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全是真理的记忆，全是真相的记忆，全是真实的记忆。这就是他的特点。我们把这个佛心的这个特点用简练的四个字概括起来，就是佛心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当然你可以概括很多字，我们现在呢就用心经的核心，就是心经第一句话是心经的核心，叫什么呢？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是佛心的特点。哎，所以佛心它里头包含一个特点，包含一个真理，包含什么特点呢？就是五蕴皆空，它的全部记忆全是说五蕴皆空，哎，没有一个说五蕴有的，原来颠倒梦想说五蕴有的那个邪见的记忆全部换成五蕴皆空的佛法的记忆了。所以佛心现在就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真实存在的是他的全部佛法的记忆，在这个全部佛法的记忆的特点是五蕴皆空，就是都符合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相。哎，这个特点是从这个具体事物里头我们总结出来的一句话，一个真理，一个道理，哎，一个属性，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法性，就是佛的心是一个法，法等于现在的字叫事物，它是一个具体的事物，有具体事物它里头一定还包含有特点，哎，各种事物有各种事物的特点，佛的心的特点就是五蕴皆空，这个真理都符合这个真理，所以呢这就是有具体的法，法性就是这个法的性质，这个法的属性，这个法的规律，这个法的真理，这个法的特点就是五蕴皆空。这样呢佛心就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了，哎，就是说具体的存在什么呀，是佛学习佛法的全部的记忆组成佛的心，然后呢它有什么特点呀，它是五蕴皆空，哎，都符合这个真相，都符合这个真理。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呢，你要从各个方面来认识，比如说法是有为法，佛的心也是转染成境变化来的，哎，它还要变化，还要运行，还要度无量的众生，所以它一直在运动，所以它是佛的心是有为法，有变化的法。但是他佛心的这个特点，他里头包含的这个真理，五蕴皆空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他叫无为法，就是没有变化，没有造作，没有，就是永远不变，哎，不生不灭，从来没有说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没了，哎，灭掉了，永远不会灭，他也没生，就是说从无始以来五蕴就是空的。所以呢佛的这个境界呢，现在我们就分出来两个，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哎，无为法是基础，就是你不证到五蕴皆空，你连初地都进不了，你更不要说佛地了。哎， 无为法是基础，正道无为法，正道五蕴皆空。哎，从梦中醒来了，正初地，然后继续圆满修行，到最后圆满成佛。哎，虽然这个佛心一直在变，哎，一直在变，但是呢，这个五蕴皆空，它里头包含的这个真理，这个无为法是永远不变的。现在我们佛心从两个角度看了啊，它既有有为法，又有无为法，它俩是离不开的。哎，离了佛心，你五蕴皆空在哪儿啊？你没，你五蕴皆空这个道理，你得表现在一个具体的事物上，他才说他的佛心的性质特点是五蕴皆空。你要连佛心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总结什么道理啊？所以道理离不开这个事物，哎，法性离不开法，哎，法性离了法，它谁的性质啊？哎，法性离不了法。说那个心能不能离了真理，就是有为法能不能离了无为法，它也离不了。你比如说佛的心存在了，说它没有特点，没有真理，哎，它不是五蕴皆空，里头不包含五蕴皆空的真理，那还会有佛心吗？哎，那就没有佛法了，就没有真理了，那就没有佛，它就熏不出佛心来了。所以佛心呢，只要有佛心，它必然包含五蕴皆空的真理。所以这个法跟法性，这个有为法跟无为法呢，它是结合在一起的，离不开的，但是它又不是一回事，它又不是并列的两个东西，可以，哎，我把这个拿开，把那个拿开，又拿不开。所以呢，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呢，佛用四个字来表示，叫不依不异，就是他们两个不是一回事，哎，就是具体的事物不是它事物里头包含的法性，不是它里头包含的道理，哎，不是它的特点，这不是一回事，不一。然后不异，它又不是完全分开的两回事，是两个东西，它分不开，对吧？哎，法性一定是在法里头表现出来，法里有法，就一定里头包含着规律，包含着特点，包含着道理，包含着真理，哎，不一不异。咱们还讲过很多这个各个角度的名词，现在不重复了，因为现在是概括，就概括了一个核心。好，现在是把佛呢，说佛地有什么，就只有佛心这一个东西，哎，一个事物，一个法，哎，如果你要说我还想再详细的了解，那就再告诉你说，这个佛心的这个法，它的法性，它的法的属性，它的法的特点，里头包含的真理，包含的无为法，永远不变的真理是五蕴皆空，哎，这样就把佛地呢分成了两个法吧，哎，一个无为法，一个有为法。好，我们再接着分，无为法真理不变，那就不能再变了，那就只能是这样了。但是这个有为法的佛心呢，它很复杂。哎，全部圆满的佛法非常的丰富，我们又可以把这一个佛心又给它从四个方面来，四个角度来描述。所以说佛说佛地有五法所设，并不是说佛地你一看有五个东西放在那儿，那就理解错了。哎，它就一个佛心，一个大圆球，全部佛学习佛法的全部记忆，哎，组成它的佛心，就这么一个心。哎，它里头包含一个五蕴皆空的真理，这是法跟法性，这样就把第一个法列出来了，叫清净法界。哎，为什么叫清净法界呢？就是因为里头没有脏东西，没有污染，没有邪见，没有这个烦恼，没有反正所有不好的东西，哎，污染的东西都没有，都清理干净了，所以它叫清净法界。清净法界说，那它没有什么东西就叫清净了呢？就是没有五蕴，哎，没有十八界、十二缘起，什么男女老少、山河大地，梦里的全都没有，这就叫清净法界。所以呢，清净法界第一法就是无为法，就是五蕴皆空的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永远不变的无为法，这是第一个佛地的第一个法。然后后边呢就剩一个佛心了，这个佛心呢本来是一个心，但是呢为了让我们详细的了解它的特点，我们从四个角度来这个描述它。 这一个心怎么分四个角度呢？就是这一个心它又可以分两个状态，就是佛的全部，就是佛法圆满的佛法的记忆呢，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圆净智，就是全部佛法里的种子。哎，我们现代化叫记忆，在唯识学里头叫种子。全部佛法的记忆，就是全部佛法的种子，清净种子组成的佛心，这个种子叫大圆净智。哎，然后这个佛的这个种子呢，它会起现行，因为它要度众生啊，众生在这儿拜佛求佛问法，佛的心要回答呀，要反应啊，这就是佛的心要起现行。这样的话，佛心就会分两个大的状态，就是全部佛法的记忆种子是一个状态，叫大圆净智。哎，然后呢，他还会再用这些种子呢来起现行。他有全部佛法的记忆，但是众生问问题的时候呢，是很具体的，是很不同的。他得用这个全部佛法的记忆跟回答这个众生相应的那些记忆呢，他要组合出一个影像来，要组合出一个化身来，要组合出一个佛法来，哎，要专门度这个众生的方法。所以呢，他的种子会起各种各样的现行。当然佛的现行是同时会升起无数的现行，哎，因为他可以同时度无数的众生，他同时可以有千百亿无数的化身。这样的话，佛心这一块呢，就可以又分两大部分，就是种子部分跟升起的现行，它是不一样的。哎，全部佛法的记忆是固定的，哎，但是呢，升起的现行究竟有哪些法门，以哪些记忆来组合出一个具体的现行来回答现前的问题，它是千变万化的。这个佛心又分成两大部分了。说这个种子呢，也就是那样，它不动了，是吧？就是那些种子了，哎，这也不用再说了。这个现行呢，又比较复杂，又要把这个现行再分三部分。现行怎么分三部分呢？就是现行里头啊，有三个主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在梦中的时候啊，最多的一个分别，最顽固的一个分别，就是什么？时时刻刻都有的一个分别，就是有我、有你、有他，就是有我、我执。这个是一个我们梦中啊，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睡着了，我们潜意识还在那知道有我，还在那这个我执是永远不断的。这是我们心凡夫现行内容里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到这个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地呢，就没有梦了，就没有我，叫无我无人相，无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那当然梦没有了，什么众生相都没有了。他一看呢，三界唯有心，大家都是一颗心，哎，没有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就没有你我他的区别了，大家都是一颗心，哎，都重合在一起。所以呢，没有我执了，众生平等了，哎，所以这是佛心现行里的一个基础，就是说在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佛地，他是没有我执的，他是没有你我他的区别的，大家都是一颗心，哎，心心相应去度众生，哎，告诉他们说没有我，没有山河大地，没有你我他，哎，这是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叫什么呢？叫平等性质，就是从初地以上菩萨都证到了平等性质，就是原来众生执着有我的那个我执，这是谁啊？这叫第七识，哎，第七识就转换成了平等性质，就是到初地以上菩萨，众生诸佛诸菩萨全是什么呀？一颗心，全是平等的，哎，没有你我他的差别了。这是现行里头的第一个根本的现行的一个改变，就是没有我执了，变成平等性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大家都平等，都是一颗心。这是第一个内容，这是一个基础的内容，哎，然后呢你还得给众生说法呀，哎，你得那个众生问问题了，众生这需要度，你怎么度他呀？你得这个 给他相应的说法，相应的法门。这个说法，这个现行就是意识。原来我们众生叫意识，现在转成初地以上菩萨叫什么呢？叫妙观察智。说这意识跟妙观察智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意识是分别智，就是我们笨得很，睁开眼一看，这是什么呀？是这个吗？是那个吗？跟这个对比，跟那个，哎，这真的呀，假的呀，都要分别，这个就非常笨，分别半天才分别出一个结果来，还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可能上当受骗，还可能错。这个意识一转成初地菩萨的妙观察智，就大不一样了。什么叫妙观察？这就是非常美妙、奇妙、非常微妙的那种观察，就是什么呢？变成限量智了，就是我们的意识变成限量意识了。这个限量智跟原来的那个分别智，限量智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分别了，无分别智。限量智叫无分别智。这个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我分别智，我们现在都知道什么叫分别智，我们全是分别智。说什么叫无分别智啊？你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前五识的认识来想象一下。方便说法，我们凡夫现在的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这前五识啊都叫限量智，这是个方便说法，实际上不是真的限量，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想象。比如说眼睛，我们一睁眼睛可以看到眼前的一切颜色，顿现眼前，我们还没起分别。比如说早晨睡醒了，你刚一睁眼，屋子里的情况呢，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你还没起分别，所有颜色都出来了，这就叫无分别智，就是你不分别它就看见了。哎，耳朵所有的声音都听见了，哎，也是没分别，声音颜色自然现前，这就叫限量智。哎，自然现前的量叫限量智。说那个意识变成限量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凡夫需要用意识分别获得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观察一个东西，说这是什么东西，比如说人民币是假的呀真的呀，我们要根据各种的对比，各种的分别，各种的，哎，最后才能确定说它是真的是假的。哎，我们要看一个人，我们是说他这个人叫什么呀，他是干什么的呀，他是好人坏人啊，他这个所有的信息吧都是要靠调查研究分析，哎，才能搞出来。初地以上菩萨这个意识转成意识的限量智，变成妙观察智之后，就是什么呀，我们需要分析得到的一切信息一看就全得到了。哎，就是不要说这个真抄假抄，你一个东西从来没见过，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谁发明的，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将来会起什么作用，全都清清楚楚。哎，你看一个人，哎，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干什么的，他是好人坏人，他前生干了什么，前前生他以后会怎么 会做什么，你看着他的心啊，一看全都清清楚楚。就是一切信息全是限量直接看到的，这就叫妙观察智。哎，就是意识变成了限量。好，这是佛地第二，这个佛心呢，一个是说没有我执了，哎，众生都是一颗心平等了，平等性质，这是第七识，我执转成平等性质。第六识呢，原来是分别一切法，哎，现在变成无分别智，就是意识变成限量的妙观察智，什么信息全是一看全明白的，不会错，因为它是直接看着众生心。哎，你现在心里想什么，你昨天心里想什么都有记忆啊，那种子都在那儿记忆放着了，一看就明白。哎，好，妙观察智。还有一个前五识，我们凡夫梦中的前五识转变成了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就是成就所做的，智慧。成就所作，说成所作智是什么呀？是色声香味触，哎，这五个知觉。那在佛地，这五个知觉变成什么呢？变成度众生的化身。哎，众生佛可以让你看到他的颜色，听到他的声音，可以让你有什么感觉？哎，这些呢就变成了佛的化身。所以 前五识转成了成所作制，就变成了佛的化身，来入我们的梦，来度众生的化身。这样的话，你看佛心呢，它的现行这三大部分呢就清楚了。哎，就是原来众生梦中的我执，你我他的区别，到初地以上菩萨变成了平等性质，一看三界唯有心嘛，大家都是一颗心，哎，没有你我他了。然后第六意识原来是分别辩计，哎，整天这算算计这个琢磨那个，哎，还琢磨的不对。结果初地一正初地呢，变成妙观察智，哎，一看什么都是限量的，一看什么一切信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如来悉知。菩萨也是那样，哎，菩萨也是那样，哎，众生心都看的，世界上一切信息都是现场看到的，所以叫妙观察智。然后呢，前五识呢转变成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是什么呢？就是化身，入我们梦的化身。这个成平等性质跟妙观察智呢，是初地以上、初地一正这两个就立刻转变了。哎，成所作智呢，是在这个初地这还不圆满，哎，就是他的化身呐、啊，因为他才这个转变了10%的清净种子，他还有90%的那个原来梦中的颠倒梦想的记忆染污种子还占90%了，所以他的这个清净种子力量小，他的这个化身呐、啊、神通就小，他度众生的范围就小。他可以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千百亿去度众生，哎，因为他的清净种子力量小。然后到二地菩萨呢，是清净种子占到了20%，还有80%的染污种子，这样他度众生的范围就大，神通就大了，哎，这样呢是，所以他化身呢也有化身，也度众生，但是他能力小，范围小。这样一地一地的增大，到最后达到佛地的时候，就是没有限制了，就是他的法力无边，那就是有多少众生他都可以度，都可以这个化身实现，这就圆满了成所作智。在这个现行都圆满了之后，在他的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之后，大圆净智也就圆满了。所以呢，成所作智跟大圆净智呢，是到佛地才圆满。这个平等性智跟那个妙观察智呢，是初地就正道，也是到佛地圆满。但是呢，基本上正道呢就没有多大变化了。众生平等，一看都是心，就永远是平等的。哎，妙观察智是现量，一看，哎，只是看的范围大小不同，它那个智就不变了。但是那个成所作智就是化身的视线的能力，跟大圆净智就是清净种子跟染污种子的比例，一定要到佛地才能够完全圆满。所以有一句话叫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说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六七呢因中转，就是你刚一证初地，初地这还是成佛的因，还在你才成证了一份法身，是吧？因中转，就是一证初地，六七十就转成妙观察智跟平等性质了。五八果上缘，就是前五十跟第八十呢，到佛果圆满的时候才会圆满成就。哎，有这么个区别。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就把佛说佛底有五法，哎，我们就把这五法呢，从一、二、三、四、五就一步一步发展出来了，就佛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什么个状况，有什么，哎，我们就比较清楚了。这是我们把前边的佛地的状况呢做一个概括，做一个总结。下边呢，我们就接着开始学这个，接着上次学到的这个地方开始解释经文。上我们说前边呢，清净法界，哎，我们讲了是无为法、真理、法性。哎，后边四个智是后得智啊，清净法界是根本智所证的。哎，根本智所证清净法界呢，是告诉你佛地里没什么。哎，佛地里没有我们梦中一切法，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哎，然后后边这个后得智四个呢， 是告诉你佛地有什么，佛地有什么呀，实际上就有全部佛法的记忆，有一颗佛心。这个佛心呢，我们分四个方面来介绍，全部种子就叫大圆镜智，我们讲过了。大圆镜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就像一面大圆镜一样，我们说最好不要想成那个平面的圆镜，你想一个水晶球，那也是大圆镜，是吧？世界上所有众生的心跟它是重合的，所以它这个透明的这个水晶球啊，可以准确的体会到所有众生心的，非常准确，就是你心里头看到什么了，想到什么，听到什么，有什么感觉，佛就是体会的清清楚楚，直接体会，没有任何障碍。大圆镜智可以知道我们众生一切心，就好像镜子里头可以如实的照见镜子前面的东西一样，佛的这个大圆镜智就能够清楚的看到我们所有众生心的活动，实际上是体会，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就是它跟我们是同体的，所以体会你的感觉体会的非常的准确，这是大圆镜智的作用。然后这个平等性智，就是原来第七识我执为主的第七识呢，潜意识转变成了平等性质，就是因为没有梦了嘛，所以没有这个你我他了，都变成一颗心，平等性质就是对众生平等了，无缘，这个无缘大慈就是说没，不要那个就是说我跟你亲，我跟你疏，我跟你是敌人，你是什么朋友，没有这个无，没，不需要这些了，就是你这个只要适合这个学习佛法，佛跟菩萨绝对是要全力以赴的帮助你，不需要因缘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他知道你的那个感觉呀，是因为跟你同体的，所以呢知道的是清清楚楚，你不要说这个我这事儿是佛菩萨知道不知道啊，根本不存在这问题，因为我们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这是第八识第七识，平等了。然后第六识呢，就是转成妙观察智，就是意识变成限量智了，什么都是直接一看明白的，所以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不会犯错误了，因为他不是分别出来的，你要是分别就可能犯错误，是吧？这真的呀假的呀，你判断就有可能判断错，佛菩萨根本不分别了，他就是都是直接看，有什么看什么，所以他不会犯错误，所以叫妙观察智。然后成所作智呢，观察好了，成所作智，你需应以何身得度，他就给你用色声香味触变化一个化身来度你，这就是四个厚德智的作用，也清楚了。我们前面讲了大圆镜智的那一段，然后妙观察智，现在还在讲平等性智也讲过了，现在讲妙观察智，已经讲了几段了，现在我们今天该开始该这一段了，我们开始学经文啊。又如世界种种可玩，园林池等之所庄严，甚可爱要。佛这个，因为佛地的境界很难，我们梦中凡夫很难，这个不是很难了，就根本不可思议。就你梦里头想的都是梦里的事儿，都是染污的事儿，他想不出那个没有梦，真实境界是什么。所以呢，佛就给我们用梦中的东西来打比方，让我们大概的了解一下佛的境界，这是很不准确的。但是佛也没办法，他只能在梦中让我们看到，在梦中让我们能听见，都是梦中的东西来讲佛地。现在他先打比方说，梦中啊，又如世界种种可玩。这个可玩是什么？玩是玩味，在这仔细的观察，仔细的琢磨，仔细的这个享乐，仔细的体会的意思，仔细研究。世界上有种种可玩，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微妙的这个需要人去仔细的在那儿玩味的东西。什么呀？比如说园林池等之所庄严。我们像这个苏州园林什么 做了很多这个城市建筑吧，哎，实际上，山河大地，我们为什么要旅游？哎，就是种种可玩，我们觉得那旅游很美啊，到大自然里头那个境界，或者是碰到什么非常美妙的东西吧，哎，高兴得不得了，甚可爱要，都。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就是，我们众生认为看到了就会非常美妙的东西，哎，就像这样一样，我们世界上有种种可玩。如是如来妙观察智，如来的咱们凡夫第六意识变成的那个妙观察智，就是限量意识的观察，它就像这个我们在旅游在世界上看到很多美妙的美景一样，如来的这个妙观察智啊，也是种种可玩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是什么呢？是到彼岸的意思。哎，如果要是译三个字就是到彼岸，如果译一个字就是渡。哎，就是从这儿也是到彼岸，就是从这个岸到渡到那个岸渡。哎，波罗蜜多是什么内容啊？就是六度。六度什么呀？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哎，就是这六度啊。在佛法里头，我们菩萨度众生就是用这六度，说菩萨这个布施持戒去度众生啊，非常的美妙，非常的这个智慧，非常的神通变化，就是这六度里头有很多可玩，种种可玩，很多可以让你琢磨的非常高深，甚深微妙。哎，像布施就这简单一个持戒，就这个布施，你看佛菩萨那个本生故事里头有多少那个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佩服非常震撼的那个布施，是吧？哎，那里头就是非常的甚深微妙，你可以好好的研究，好好的琢磨，好好的体验六度，种种可玩，每一度都有非常甚深微妙的很多佛菩萨的这个本生故事，我们可以去亲身的自己去体会，你就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甚深微妙的快乐。哎，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菩提奋法。菩提奋法有多少啊？有37菩提奋法。哎，这个我们在讲其他经的时候都讲过。哎，你可以每一份你去修行，你去体会，那美妙至极。还有什么呀？实力，这就到佛地了。哎，佛地才有实力。实力是什么呀？那个你就记住它的核心十种力。什么呀？就是佛呀不会犯一点错误，永远是最高的智慧。哎，基本上就能概括十种这样的力量，就是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什么处理呢都是最好的处理方法，最高的智慧的处理。哎，不会犯一点过失。佛就有这样的十种力量，就好像这个你去看这个释迦牟尼传，就会这个有这种体会，就是他把一个事情能够处理的呀恰到好处。哎，你用除了他这个处理方法，你怎么做都会有过失，都会有这个不合适，达不到最好效果。哎，他做的就是达到最好效果的。哎，无畏，无畏是四无所谓。没有任何怕害怕的。什么事你就记住这个四无畏的核心就是什么呀？佛做什么事情，不管是讲法降伏外道，不管辩论，不管做什么都无所畏惧。为什么呀？他全部信息都知道，他拥有一切智慧，你他有什么可怕的呢？哎，所以这都是非常甚深微妙，非常快乐，非常这个境界啊，非常的甚深微妙。这就是在佛地啊，你的有了妙观察智，那就是种种可玩呐，美妙的不得了。哎，就好像我们现在众生好像旅个游就觉得美的不得了了。你要是去佛地的，有了这个佛的妙观察智，你去玩一玩，哎，那就根本就是你想象不到的美妙啊。这个无畏这不应该有这个顿号，因为这个这前边是举了 种种可玩，举了这么六度、三十七菩提分、法十力、无畏，就举了四个。实际上佛弟有很多叫什么呢？不共佛法。就是什么叫不共佛法？就是只有佛弟才有的这个佛法，不跟佛之外的人共同拥有，就是十地菩萨都没有的那个佛的境界的佛法，叫不共佛法。像前边说的这些呢，六度，说我们也有六度啊，你的六度跟那个地上菩萨那就差远了，那地上的菩萨跟佛的六度又不一样，佛是最圆满的。所以呢，种种可玩的都是只有佛地才有的不共佛法。佛地就是总的来说怎么个不共呢？就是所有的法到佛地才圆满，才不用再修了，才到顶了，才到家了。哎，不共佛法之所庄严，就是佛的如妙观察智啊，是用无数的不共佛法圆满的佛法庄严起来的。庄严就是打扮，哎，就是打扮起来的，深可爱要，就是那就是可爱的很，美妙的很，快乐的很。哎，下边一段又打一个比方，他举我们梦中的法，又如世界周主。周主，周是指的这个大的陆地，比如说我们地球上有几大洲，哎，这是大的陆地。主是小块的岛屿，哎，世界上呢有几大洲，也有无数的岛屿，哎，周主。日月，四天王天，哎，我们世界这个，我们前边这个，这我们肉眼都能看见，后边这个呀就得天眼才能看见了。为什么佛要举打这个比喻呢？因为当时呢修行的人呢非常多，而且修行的人这个善根好，基础很好，哎，一般四禅八定都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天眼呢看这个天上啊，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就好像常识一样。哎，看不到的人呢也都知道，人家那么多这个就是开天目的人都看到了，那肯定就好像我们现在科学试验啊，这个量子力学做了很多这个很奇妙的试验，哎，虽然我们人没做过那个试验，但是呢我们相信说人家那么多科学家都做出那个试验了，能证明那个试验啊是真的，哎，就跟那个似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呢，佛用举这些例子呀，大家都是常识，大家都知道的。哎，四天王天，四天王天是什么呢？是那个一个小世界正最中间是一个须弥山，须弥山的半山腰啊四面各有一个天王，这是四天王天，他们负责管理四大洲四个世界。我们是南赡部洲，就是南天王管我们，哎，这地方官。然后33天是什么呢？是须弥山顶，须弥山顶是平的，平的呢正中间是那个玉皇大帝，就是那个叫帝释天，哎，他的宫殿，这是最大的宫殿。然后呢四面八方有八大天王，四面八方有八大天王。这样的话呢，四面八方八大天王，八大天王，八大天王吧，四八三十二，哎，就是每个天王呢，就是管的区域呢，又分四个小块，四个区，哎，所以呢，一共有33个区，四八三十二个区，加上中间帝释天这个大宫殿，这是一个市中心，哎，这样呢就是刀立天，这个天叫刀立天，刀立天呢它的平面划分33个区，所以叫33天，哎，这实际上33天是刀立天这第二层天，是我们头上第二层天，是一层天，哎，它的上边呢第三层天叫夜魔天，就是天人呢本身都会发光。独是多天，这是一阴，就是也译这个都率天，哎，它的意思是知足天，哎，这儿的这个第四层天的天人呢都知足，哎，知足常乐。乐变化天是第五层天，哎，这层天的众生呢这个 变化 无数的变化都非常快乐。第六层天，这是欲界的顶，哎，再往上就到色界了，哎，欲界的顶叫他花自在天，是我们头上第六层天。他花自在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天的福报啊，是我们欲界最大的。他享福的时候啊，他不用自己变化，像那个第五层天乐变化天，就是他想享什么福，他要自己变化出这个景象来，他去享这个福。这个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呢，是他想享什么福呢？他让其他众生来变化，他来享受，他化自在，哎，他能让别的人来给他变化那个景象，哎，他去自在享受，所以这福报最大，都不用费劲儿，他去变化去，哎，光享受。梵身天等，这就是第七层天。啊，实际上这个梵身天啊，包括它本身就包括三层天，七八九层，这就进了色界了。哎，欲界众生啊，六层天，这欲界是什么呢？有食色等欲。哎，到这个色界呢，就没有欲了。哎，就不用吃饭，不用这个结婚，什么没有这些低级欲望了，那就更自在了。哎，就是完全清净，梵就是清净的意思，梵身天都是修清净。修定的，修清净行的，哎，那就更清净，更自在，更高大，更快乐。再往上的等，佛就再往上不说了，上边有四禅，然后再往上还有无色界，哎，还有四层天。好，佛举这个世界的例子，就是说就好像世界啊，你看有四大洲，八个小洲，日月什么各层天，天人，注意啊，妙事见列。什么叫妙事见列呢？妙事就是各个这个天人呐、啊，这个日月各州啊，都有很美妙的装饰，就是很漂亮。见列就是都是间隔开排列着的，哎，就是不是混在一块儿的，哎，清清楚楚的一层天一层天，都是有间隔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在当时大家的常识，一看世界，哎，就是这些东西。注意，下边佛用这个了来比喻佛的妙观察智，说如是，说像这样，哎，如来妙观察智，如来的妙观察智啊，也就像这个一样。打个比方，什么样子呢？世即出世，胜衰胜因果，声闻独觉菩萨圆正。无余观察妙事见列，就是在佛的妙观察智里头啊，也是非常美妙的间隔开排列着一些东西。排列着一些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世即出世，衰胜因果，就是世是世间，出世是修出世间佛法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修的就是出世法，我们的目标就是从梦中醒来要成佛嘛，这叫出世法。哎，很多世间法呢不是出世法。哎，比如说道家要成仙，成仙还是世间，还是世间法，还是梦中法，他不出世。哎，他有时候也说出世，他说的是出人间世，哎，我当神仙去，哎，那不算出，不算真正的出世。我们说的出世是整个出这个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出整个梦，哎，那才叫真正出世。所以这个出世呢，指的是佛法。世即出世，就是世间法跟我们修出世佛法的衰胜因果。哎，就是世间有衰胜因果。什么衰胜因果呀？三恶道就是衰，哎，三善道就是胜。因果就是如来妙观察智里头啊，一看世即出世，衰胜因果，佛都看得清清楚楚。哎，就好像我们现在人看一看，哎，有日有月，哎，有山有河，哎，看得清清楚楚呀。佛呢看这个所有的世间法，一看这是世间法，这是出世间法。哎，出世间法里头呢也有衰胜因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学佛法没学好，误解，哎，那就是这个就是学歪了，误解，就是修出世间法里头也是有这个好的不好的，哎，一些现象。那不好的就叫衰，好的就叫胜。因果，哎， 不好的因有不好的果，好的因有好的果。佛的妙观察是看这个世间呢，事出事法，衰胜因果都清清楚楚，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世间人看太啊，这是太阳，这是月亮，哎，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样。佛妙观察，这还观察什么呀？声闻独觉菩萨，这是三乘，哎，声闻独觉是小乘，这是佛的方便说，哎，实际上他没从梦中醒来。菩萨，这是真菩萨，这就是初地以上真正从梦中醒来的。这三乘圆正，哎，小乘正声闻正这个阿罗汉果，独觉正这个辟支佛果，菩萨正这个那就是菩萨果，哎，圆正这些因果呢，无余妙啊观察妙事间连。佛的妙观察之啊，无余就是有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哎，实际上这个三乘的圆正呢，就是出世的出世法里头那个圣到极点的，哎，就到极果了嘛，证了阿罗汉，这就完成圣闻乘了，哎，这些因果关系啊，因果现象啊，佛的妙观察智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我们梦中无非就是一个世间，一个出世间，然后这个。方便说呢，后边这个菩萨圆正啊，三乘圆正，这都算已经出世间了。哎，实际上只有大乘菩萨是真正出世间的，就是从梦中醒来的。醒来还有十地菩萨，所以呢，这些佛的妙观察智都看得，一直到十地到成佛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告诉我们佛的妙观察智是什么样子呀？就好像我们用肉眼看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一样。佛的妙观察智呢，看世出世间一切现象，包括从梦中醒来的十地菩萨的果位因果，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好，下一段。又如世界为诸众生广大受用，这个大家好理解，这个世界呢，为诸众生，为我们一切众生广大受用。受用什么呀？什么吃喝玩乐，什么这个研究啊，听音乐呀、啊，看电影啊，这都是广大受用，是吧？哎，这好理解。如是如来妙观察智，比喻什么呢？示现一切诸佛众会与大法语，为令众生受大法乐。哎，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呢，可以受用什么呀？受用这个美景啊，粮食、水啊。各种这个音乐，广大受用。佛的妙观察智呢，也让我们众生受用。受用什么呀？示现一切诸佛众会，就是佛妙观察智是给我们说法的，哎，与大法语给我们讲了八万四千法门，为令众生受大法乐。哎，你这有烦恼有苦恼，到哪儿用什么气功也解决不了，医生也解决不了，是这个什么，反正就是修了好多法，最后还是烦恼。哎，结果到佛这呢，一听佛法，烦恼断了，哎，受大法乐。就是世界为众生广大受用，佛的妙观察智呢，让我们众生受用广大的佛法。哎，所以佛的这个三章十二部啊，都是佛的妙观察智，哎，给我们说出来的。下一段，如世界中五趣可得，哎，五趣就是五道，哎，这个有时候说六道轮回，有时候说五道轮回，它这就是这个随便安例了，就是说的方便一点。因为这个六道轮回是怎么安例的呢？就是六道啊，他说善道恶道，哎，这对半一分，先分两个善道恶道，善道也有上中下三类。哎，这个恶道也有上中下三类，所以呢应该分六道。哎，只是用这个理论上分成六道。这个五趣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这个六道啊，下边的这个恶趣三个呀，上是畜生，中是恶鬼，最差的是地狱，这个比较清楚。但是这个善里头这个上中下呀不是特别清楚，怎么呢？这个善道里头最差的是人道，中间呢是阿修罗，最上是天道天人。 这个阿修罗跟天人呢，就是他，这就是硬分出三等来啊，分成三道。实际上阿修罗呢，实际可以算作天人，只是他这个福报呢，在天人里头是最差的，所以呢，阿修罗实际可以算作天人。这样的话呢，如果阿修罗算作天人，这样善趣就分两道了，天跟人，哎，人道，这样的就变成五趣了。所以五趣呢比较清楚一些，哎，如是觉五趣可得，哎，所谓地狱恶鬼畜生人趣天趣，这就变成五趣了。把那个人天之间的那个，就是比人福报大比天福报小的阿修罗，哎，给算到天趣里头了。这个呢在当时大家也都，哎，都是常识，大家都信的，所以佛就打这个比方说，你看世界里头有五趣是吧，你要是现在佛要给我们说法呀，恐怕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现在众生愚痴透顶，哎，连轮回都不信，啊，认为人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太这个理论，这个就是理论上也太那个无理了，好像一个东西有因到最后就断了就没果了，哎，好像一个人的出现前边没因就突然就出现一个人，这都是理论上说不通的，哎，但是没办法，现在是末法，这个正法很少，这个邪法横行，所以呢，这在当时呢，五趣这就是个常识。来打什么比方呢？如是如来观察至上，无边因果五趣差别具足善，具足显现。哎，这个好理解了，就是我们梦中看到有五趣，哎，在如来妙观察至上呢，无边因果，那就是说五趣的所有因果，五趣差别，哎，谁好谁坏，谁什么因得的什么这个果，哎，畜生是因为什么因呢，啊，因为愚痴因，哎，这个地狱是因为这个嗔恚因，哎，恶鬼是因为贪，太贪了转恶鬼，哎，五趣差别具足显现，都看得清清楚楚，哎，好理解哈。下边一个，如世界中欲色无色诸界可得，哎，这在当时也是常识，三界一说就是三界唯心，哎，三界就是当时世界，你得说全了就是三界。我们现在众生呢，就一个肉眼开天眼都很少了，所以呢根本就看不见色界，连欲界都看不全嘛，欲界就看一个人跟个畜生界，哎，其他都看不见，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说三界了，一说世界上好像就包括全了，实际上，哎，这个眼光窄得很。在当时呢，这就是常识，哎，三界说三界可得，你看三界都可以看到是吧，如是如来观察之上，无边因果三界差别具足显现，就是如来的妙观察是看无边，你像那个肉眼啊，梦中啊，你虽然也知道有三界，哎，你天目也能看到，但是你看的范围非常小，为什么呀，你最多就是看我们这个小世界的三界，哎，那差远了。这个如来的妙观察之叫无边因果三界差别是什么呀，是所有的，就是不光这个小世界，我们小世界之外有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哎，然后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这一个大千世界佛都能看见，这还太小了，因为世界上有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无边因果如来的妙观察之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哎，所以这个但是呢他就用这个我们梦中凡夫可以看到三界来比喻，哎，佛可以看到所有的无边的三界。下边，如世界中苏弥卢等大宝山王显现可得，苏弥卢呢这是一音，一意就叫一那个，还一个音叫这个须弥山，哎，苏弥卢它后边就，哎，苏弥就译成须弥山，意思是妙高，妙高山，哎，就是又妙又高，哎，世界的中心妙高山。说如世界中妙高等大宝山王，哎，这个须弥山是小世界的中心，是最大的一个山，哎，它叫，所以它叫大宝山王，哎，它是山的这个最大的山。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宝山，哎，一个小世界呀就有九重山，里头之间有八重海，九山八海， 九山中间就是须弥山，须弥山外边有八圈山围着，这八圈山里头都有海，都有海水，所以九山八海，哎，这都是宝山。这个九山八海组成一个什么呀？一个小世界。这个九山八海里头呢有四大洲，哎，这用这个须弥山来举例子，说你看世界上都有须弥山，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各种山啊，可得如是如来观察至上诸佛菩萨威神所引广大甚深教法可得，就是就好像我们这个现在天眼一看有须弥山，现在看不到，如果现在佛可能就说，就好像我们一看世界中啊有很多的山河大山河山山水水，哎，黄山什么这个泰山，哎，等等山你都能看见一样，如来的妙观察智上的诸佛菩萨威神所引广大甚深教法可得，如来妙观察智一看呢就是广大甚八万四千法门，哎，如大大小小的这个山脉哈，须弥山宝山，哎，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都比较好理解。你就记住说如来的这个妙观察智它就是说法的，如世界中广大甚深不可轻动大海可得，说那举这么多例子干什么呀，它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你比如说前边就是说佛的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呐，那微妙这个妙高，哎，又广大甚深，哎，美得很，那个教法多得很，就好像我们山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妙的高峰高大山一样，哎，下边这个呢用大海来做比喻，说如世界中广大甚深不可轻动大海可得，这个大海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是太大太深了不可轻动，就是说你一般什么呢你动摇不了它，哎，它在那稳稳当当，用这个来比喻佛的智慧里它什么一个性质呢，就是如是如来观察至上一切天魔外道议论所不轻动甚深法界教法可得，哎，在如来妙观察智他这个看到的法说出来的法呢甚深法界教法可得，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呀，你动不了他，一切天魔外道议论所不轻动，就是为什么呀，因为他是真相他是真理，哎，你用那个叫邪说用那个就是谎言你怎么能够动摇真理呢，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跟这个佛法不一致的那些议论就是不同的说法你动摇不了佛法，哎，动摇不了佛法的真理，就好像我们梦中啊大海，哎，你在里头怎么折腾，哎，你抽多少水进去多少水大海不受影响不动，哎，不会在那或大海晃起来了什么，那大海稳当得很，用这个来比喻佛的妙观察智啊，就是佛说法的时候你什么其他的那个不同的理论你是对他不会有这个影响的，哎，又如世界大小轮山之所围绕，这个大小轮山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我们小世界呀，有这个八轮围的这个山，对吧？中间须弥山，然后外边有八圈山，哎，最外边叫铁围山，这就是一个小世界，是八圈围着。然后刚才说这样的一千个小世界呢，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哎，这一千个小世界组成的这个小千世界外边又有轮围山，哎，把这个小千世界围起来。然后这个一千个小千世界呢这样围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小千世界围成一个圆了，这一千个小千世界呢合起来又外边又有大围山围起来，这就是一个中千世界，这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又有一个大轮围山围起来，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这就叫大小轮山，哎，就是轮山，哎，你像我们小世界就有八轮叫轮围山围起来，哎，这样一个一直到三千大千世界有一个总的大轮山这个围起来， 所以这就叫有如世界大小轮山之所围绕。哎，比喻什么呢？如是如来妙观察智，不于一切自相共相之所围绕。不于就是说清清楚楚的知道，哎，知道什么呢？知道一切自相共相。什么叫自相共相？先说一个定义吧。什么叫自相？就是人们限量直接看到的东西都叫自相，这是用梦中法不究竟的说法。比如说我一看到面前一个桌子，这就是这个桌子的自相，就是限量看到的，这叫自相。哎，一个板凳，哎，一个电脑，这都是自相，限量看到的东西都是看到的自相。什么叫共相呢？就是两个以上东西从里头抽出他们两个都有的共同的特点叫共相。哎，比如说啊，刚才我说我看到一个桌子，这是桌子自相，我看到一个板凳，是那个板凳的自相。他们两个还有家里头还有很多床啊柜子呀这些啊，他们这个两个以上呢，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他们都是家具。哎，这个家具这个词儿就是这些自相的共相，就是这些自相共同拥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属于家具。家具这个词儿就概括了所有家具里的自相，就概括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叫家具。所以这个桌子就是自相，家具就是共相。现在大家就分清楚了，自相是具体的存在，共相不是具体的存在，是一个虚词儿，是人归纳每一类某一类东西，给它共同起一个名字，抓住它们共同特点起一个名字，就叫共相。所以共相不是真实的存在，共相是一个人们分类的，给某一类东西起一个总名，就叫共相。这是基本的定义。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定义呢，这是众生的定义，实际上这个定义呢是不准确的。为什么说呀？咱们先这么说啊，就说这个自相，就说这个桌子。桌子呢实际上没有自相。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说桌子，你一看桌子是什么呀？是木板组成的。哎，应该说木板是自相，桌子是共相，就是用很多的木板，哎，横的竖的长的短的给架在一块儿，组成了一堆东西，这叫桌子。这个桌子实际上是共相，哎，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叫桌子，实际上实际有的东西是一些木板，哎，木板是自相。然后你再分析呢，那木板是不是自相？木板也不是自相，木板是由更小的，哎，木渣子组成的。所以这木板也是共相，它是由很多木渣子组成的，哎。然后你说我把这个锯成都粉碎成木渣子，粉碎成锯末，那个木渣子有没有自相啊？它也没有自相，它又是由很多的最后更小的东西组成的，最后追就追成什么呀？说一切东西都没自相，它们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然后现在就说这个基本粒子啊有没有自相？基本粒子有没有自相？基本粒子定义它是说的是什么呢？是叫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那必须得有自相了。如果它还没自相，那它就不是最小单位了，那它又是由其他的最小单位组成的，那它就不叫基本粒子了，是吧？哎，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粒子，哎，基本粒子。说那就是有呗，但是呢，现在我们谁也没看到过，哎，谁也没找着过。说现在我们猜说有多少种基本粒子，那都是猜的，那都是假说，哎，谁也没看到过。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基本粒子这个定义啊就是不对的。为什么呢？ 你这个基本粒子它是有体积的，它怎么可能是最小的呢？就是说有体积的东西它就可以继续再往下分，哎，它就不是最小的，它就不是基本粒子。所以呢，你只要有体积它就不是基本粒子，因为它可以再分。所以呢，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的这个基本粒子的这个定义啊，就是不能成立的，本身就是个悖论。它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也就是说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所谓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所以它肯定没有自相，因为它的定义就是一个悖论，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悖论的还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呢？哎，所以呢，实际上啊，我们凡夫梦中啊，一切法都没有自相，哎，都是共相。刚才我们说了，什么叫共相？就是人们给一切法分类，就是这些法它有一个共同特点，有共同这个特点的，我们给它起个名字，这就叫一类法。哎，这个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一个虚名。哎，比如说家具，你给我拿出一家具是个什么东西啊？家具没东西，家具是表示说某一类东西，桌子、板凳、什么柜子、床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们给它起个名，分个类的名叫家具。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说叫家具，一个具体的东西，什么叫家具？那是个空名。哎，它是由共相，是由自相组成的。哎，刚才我们找了半天找，哎，结果找呢，实际上你说，哎，家具是共相，它是由什么自相组成的呢？有桌子、板凳、床、柜，哎，然后你去问那个桌子有没有自相啊？桌子实际上也没自相，它也是共相，哎，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桌子，哎，就是有什么呀？有木板，哎，那桌子当然你也可以石头、铁板、塑料都可以。你去找那个是自相，桌子是一个共相，是用木板堆起来的，然后你再去找木板也是共相，没自相，最后找找找，世界上一切法都没自相。说那这儿佛怎么没自相？没自相就没共相，是不是啊？哎，没自相，共相是说把好多自相给他把他们的共同特点抽出来叫共相，你根本就没有自相，哪有共相啊？所以释迦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人们在那做梦，就是说有那些东西，实际上根本没那些东西。哎，说那既然没这些东西，佛怎么不于一切自相共相啊？这就是说佛呀，他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梦中凡夫所说的一切自相跟共相。就是我们说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都有自相，哎，佛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说男，这男就是个共相了，男人，世界上哪有男人这个东西啊，是吧？哎，他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说这一类人叫男人，这是个共相。哎，所以这个自相共相啊，就是说实际上所有的词儿都是共相，哎，都是空，哎，没自相。但是呢，我们凡夫呢，实际上把很多共相呢都叫做自相，哎，都叫做自相。比如说人，哎，人这是个共相，很多东西堆起来的，哎，皮肉骨头什么血堆起来的，哎，那个皮肉骨头可以称自相，这个堆在一块儿叫人，这就是一个共相。哎，没有人，它是有一些自相堆起来的。哎，然后呢，皮骨头又去找自相，找找又最后又没有这个自相，所以实际上全是共相。我们人呢，实际上是把好多共相都叫从自相了。比如说人，我们就说有这个人，这就是个自相；这个桌子就是自相。所以人们这个自相啊，都是瞎掰，都是这个理论说不通的。哎，但是我们人就说有山，哎，泰山，这就是个自相。他不说他是由沙子石头什么组成的，哎，共相。佛呢对我们凡夫安利的这一切自相共相，不愚，就是说 指导的清清楚楚。这一切自相共相呢，就包含了我们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除了自相就是共相。所以这就是梦中一切法佛都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用这个大小轮山围绕来比喻自相共相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一类自相呢，它画一个圈，比如说桌子板凳床柜这一类自相呢，它画一个圈一围，叫什么呀？叫家具。这就是一个轮围山围起来了，这个圈里的都叫家具，哎，那个圈里头都叫比如说书籍，哎，这又一个大轮围山，把什么各种书，古装书、现装书、电子书，哎，它都属于这一个大轮围山围起来了，这叫书籍。哎，然后呢人类，哎，这个什么畜生，哎，这都是大轮围山。结果呢就无数的轮围山，是不是啊？这个围一圈，那个围一圈，然后人类，然后说动物，哎，这动物又一个大的轮围，把人跟那个叫畜生呢都围起来了，哎，然后呢再加上说这个生物，哎，这轮围山又大了，把细菌什么都围起来了，是吧？哎，所以这个大小轮围山，哎，来比喻什么呢？佛知道我们凡夫啊，什么自相，哪个共相画多大圈，包含哪个范围，哎，它这外边更大的共相是属于什么，哎，更小的自相，找佛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自相共相这个理论呢，啊，我为什么刚才讲的比较详细？因为这个理论非常重要，哎，你要想空世界一切法，你用这个自相共相这个理论就可以把世界一切法空掉。刚才我们已经空掉了，回头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琢磨琢磨，就是世界上一切法空啊，可以从千万个道理、千万个角度来，无数的个角度来证明它就是空，根本不存在。哎，你找不出一个道理来证明说世界上有真正的东西存在，就是现在我们所谓说的那个客观物质，哎，存在，那就是人的一个妄想。哎，今天这个就是准备四月底跟那个李淼辩论的那个清华的教授叫王向斌，今天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核心意思就是说什么呀？李淼他里头有一句话说，他好像对这个量子纠缠没有概念，就是李淼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量子纠缠。哎，所以李淼的文章反驳那个朱清时的，李淼的这个叫根据是什么？他就是说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哎，所以你朱清时说的那些都不对。哎，他就是说物质就是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看到看不到，不管你观察不观察，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一句叫什么老百姓老土的那个大胡话。哎，量子力学革命推翻的就是这个结论，就是不存在客观存在的物质。哎，你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样的这个现象是受我们意识影响的，这是量子革命的一个核心。结果这个李淼呢反驳朱清时，他连这一点儿，就是量子力学的是什么个基本意思他都不知道。哎，今天那个王向斌教授的那个反驳就说得非常，就是说李淼好像没有量子纠缠的概念，哎，根本就不懂量子纠缠，还在那批人家了。这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叫自相共相，就是李淼认为啊，客观物质这个自相永远存在，哎，就这样，他不知道量子力学推翻的就是这个客观存在。你观察到的世界是受你意识影响的。你意识不观察，就没有任何现象，没有任何知识，没有任何感觉，就没有这个世界，可以说。所以像爱因斯坦就非常懂这个 量子力学的这个革命的意义。所以爱因斯坦会反问说，难道我不看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爱因斯坦他知道量子力学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看的时候就不存在月亮。但是呢，爱因斯坦他不承认这个，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他就是老顽固嘛，他就是不想，但是他知道量子力学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他不会这样反问。那个李淼呢，他连这个意思都不知道，他连量子力学在讲什么他都不知道，量子力学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今天那个王教授说的那句话非常好，他就说好像李淼先生没有那个量子纠缠的概念，就是说不管你纠缠不纠缠什么试验，反正我就是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个李淼啊，水平之低水平之差，不要说他不了解那个量子力学，他说老实话他连那个经典力学古典物理学他都没学好。好，我们这个现在呢妙观察制就讲完了。这个最后这一个呢是一个很好的道理，就是你要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凡夫梦中一切自相共相的这个关系了，你就能看懂一切佛法，破掉一切梦中法，一切法是空这个道理。这就是用任何角度都可以证明五蕴皆空，这个自相共相的刚才说的这个关系，你就可以完全把世间一切法完全空掉，全是共相，全是人想出来的，没有自相。你不但是看不到证明不了有自相，你连那个最后自相的那个定义你都是胡说八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扇自己的嘴巴，所以人呐，实际上是很可笑的。今天我看再来一点吧，下边剩这个最后一个厚德制，就是成所作制，我们再学一点哈。复次妙生，成所作制者，如诸众生勤力深业。这个成所作制呢，它也是用打比方来说，因为这个没法想象，所以打比方。什么比方呢？就是说好像就像我们众生勤力深业，就是我们在这个梦里头啊勤勤恳恳的在这鼓励自己做这个做那个，深业就是在这折腾吧。由是众生去求种种训力务农勤工等事，就是我们在梦里头啊去求种种啊，做工种地这个各种事情吧，你看都要找工作啊，找工作，在这儿什么鼓励自己什么的发财啊什么，就这我们都好理解是吧，就是在这个梦里头瞎忙活吧。如是如来成所作制，勤身化也。如来的成所作制干什么呢？它也是表现为身业，但是这个身业是化业，是化身。由是如来示现种种工巧等处，就是如来的化身干什么呢？它示现种种工巧等处，工巧就是也干活，工巧就是像现在说科学技术，实际上代表从一开始你种地也有这个技术吧，也有工巧，你打猎也有工巧，只要你身体一活动，身业都有工巧问题技术问题。如来呢就示现种种的工巧等处，就是各种的技术活吧，来催他为什么要示现这些技术活呢？催服诸伎傲慢众生，就是我们现在众生啊，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呀？就是在他那一行他是大拿，诸伎就是我有技术，我在这方面是专家，他就傲慢 是吧？这是我们众生傲慢的一个主要的事情。哎，我在这一行我是冠军，哎，什么佛菩萨呀，成所作制，我们刚才说成所作制干什么呀？就是化身入我们的梦度众生。这个成所作制怎么度众生啊？如来化现种种工巧等术，就是化身各种身份的有工巧技术的化身，来催服那些骄慢众生。催服他干什么呢？以示善巧方便力故，就用这种善巧方便的力量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熟解脱。哎，你不让他服你啊，他不听你的，你到那儿他牛哄哄的，你到那儿一下把他镇住了，他一看这个厉害，我得服他，我得学他。哎，这佛的化身就跟他说什么呀？哎，你学这个没用，哎，你还是跟我学点佛法吧，哎，还是从梦中醒来吧。哎，你要是不用这个工巧技术来镇住他呢，他在那骄傲，我谁也不听，是吧？不听你的，所以你讲佛法他不听。所以你这个佛菩萨化身呢，你得让这些梦中的凡夫先佩服你，然后觉得你是高人，他才会听你的话，才会跟着你走。哎，所以这个成所作制就是化身入梦，是为了让我们众生呢佩服，然后呢引导我们众生呢出轮回，哎，从梦中醒来成佛。咱们就说一下这个成所作制的化身呢，他在这儿讲了十种化身的十大类吧。这十大类化身呢，三类是身业，三类是口业，四类是意业。身口意三业一共十类化身，下边是按照这个十类化身来这个来说的。我们下一次呢讲这个十类化身的情况，今天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结束吧。